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今天在这里继续跟您谈一谈教会关怀事工。这个课程呢，我们是盼望能够有实用的价值。在上次我们的时间中间呢，我们谈论到这个关怀对公的观念问题。那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算术，就是说如果照3000万基督徒的比例来看，每一个传道人呢能负责牧养300个人，这样算起来呢，我们需要有10万的传道人，这是个相当大的数字。从今天官方所有的资料显示呢，我们至少差9万传道人。那么如果9万传道人要在3年之内训练出来，在各个省份呢都有神学院的话，各式各样的神学院，比较好一点的比较差一点都算在一起，我们差不多需要900间神学院，每一间神学院收100个学生。那么换句话说，每一个省份差不多有30间的神学院。那我们想想呢，都觉得这不大可能。何况呢，等到你传道人训练出来之后，可能教会的人数又增加了，又不够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宏观，一个从大处来看整个的需要。我们知道呢，光靠传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到，一定要在当地，就在自己教会里面训练同工起来做关怀的工作。那么这个呢，就有可能成就了。因为不管教会多大，它总不会大到不能够自己来处理的地步。那么在教会再没有资源，总是有相当资源。不像你要设立900间神学院，这个钱在哪里呢？校舍在哪里呢？师资在哪里呢？我们只考虑到有传道人，训练传道人的人在哪里呢？不太可能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到这些训练的过程的时候呢，又讲到训练3年。那么所以可见呢，在整个的教会的做法呢，跟大的局面呢，是两种不同的手法。一个呢是宏观，就是说从大处来看整体的计划；一个呢，我们也是计划，但是呢，这个计划的范围只是限于本教会。而且呢，等到本教会做实在了、做强壮了，就可以跟其他教会一起合作，继续往外增长。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同工关怀对工的这种基本观念问题。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呢都很清楚，而且呢实在从心里面觉得说，主给我们的人数呢是够的，是有希望的。因为教会的人才都在这里，不管多不管少，不管大不管小，都有足够可用的人。因为这个需要呢是根据人数来定的，这个人才呢也在人数中间的。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讲到义工啊跟教会的关系。我们呢义工的观念，也就是说全体侍奉的观念。那么这个全体侍奉的观念呢，其实从改教运动以后呢，正在一步一步的酝酿往这方面走。也可以说呢，教会比以前更加的民主。那我们这里说民主两个字呢，是对天主教的系统来讲的。天主教里面呢是非常强调圣品阶级的。在基督教里面呢，当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讲到人人都是祭司。那么当然，他最早讲人人都是祭司那个点呢，不是指着侍奉，不是指服侍别人，而是我们个人呢不需要借着神父去忏悔认罪告解，而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到神面前来，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呢，他说我们不需要另外的祭司，那么人人都可以做祭司。从这个观念发展呢，祭司就发展成侍奉的观念，也就是说人人都应当侍奉。教会里正常的情形，人人都应当侍奉。但是从教会的传统来讲，往往呢把侍奉分作圣工跟事工两方面的这个分界。那么这个看法呢也没有完全错误，不能算是错的。因为彼得自己也讲，在使徒行传第6章里面，他引出一个问题呢，就是当耶路撒冷教会人数多的时候，照顾这些孤儿寡妇的饭食就有了问题。 那个时候呢，教会分成两种人，一个是说希利尼话的，一个是说希伯来话的。那么这个当中呢，就照顾的不均匀，因此有个闲话。那么使徒们怎么说的呢？他们怎么处理的呢？他说，叫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适当的。他说，我们蒙召呢，是为祈祷传道为事。换句话说，使徒们认定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祈祷跟传道，在主的面前祷告，在人的面前讲道。这个祈祷传道是传道人最要紧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他的饭食的问题、分配的问题，他认为呢，执事们可以做，因此在那里就选了七个执事。这是耶路撒冷七个执事的开始，也是圣经的根据，把圣工跟事工分开的第一次。当然我们以后发现呢，在分圣工和事工中间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圣工也需要事工来支持，事工中间也有属灵的意义，所以这两件事情不是那么样子的绝对的分开的。那么这个呢，教会传统上面呢，把圣工留给所谓圣职人员，也就是全世界蒙召的人。那这个方法我并不喜欢。那有些教会呢，也就是比较更加偏重全体侍奉的，好像照着彼得前书里面所讲，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就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属灵的责任，也可以做事工，也可以做一点圣工啊。那么这个分界呢，在各种不同的教会跟它的背景里面呢，这个等次是不一样的，有些分得很严格，有些分得比较模糊一点。啊，有些教会呢，认为擘饼的事情呢，除非是受案例的牧师，就没有人能够做的。那么有一些呢，认为只要教会里面是个弟兄就能够做的。这个我们说呢，蜀中啊无大将，廖化就做先锋。如果教会里面没有常人呢，那么矮子也就最高的了。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教会里面没有那些所谓属灵巨人，连长老资格都没有，那么任何一个弟兄都该有资格起来带领擘饼的聚会，因为这是主设立门徒给他们最后晚餐所定规的纪念主的事情。怎么能不纪念主呢？难道没有传道人我们就不纪念主了吗？这个呢，可以说是从最极端的一定要有案例的牧师才能够分饼杯，到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在一起在爱里面来纪念主来擘饼，这个观念就很不一样了。那我们呢不说这些，这个呢我们知道各个教派所造成的不同呢，在弟兄姊妹中间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我要说的呢，就是说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呢，关怀的事工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呢？它可以说正好处在圣工跟事工两个事情中间。因为照外面来看，我们不过是请同工们去做一点看望的工作，跟他们谈一谈家常，谈一谈他们的需要，谈一谈他们的问题难处，而且呢帮着能够解决。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除非我们只听不说，假如要帮助人的时候呢，这里就牵扯到圣工了，牵扯到属灵的事情了。因为即便是夫妻两个吵架，也可能他吵架的背后不是光光个性的问题，而是对于十字架的不认识，或者说呢，也不是妻子不能顺服丈夫，丈夫不爱妻子，而是基本上面他们对于两人成为一体需要有一个合作合一的这个精神跟学习，他们也不懂。那么个人呢，比划高下，把家里呢弄得鸡犬不宁，那这些都是从外面的事情转到在灵里面深处的需要，所以圣工跟事工的分别就不容易了。当然我们去做关怀的工作，可能包括救济他们缺衣缺食，弟兄姊妹在爱心里面表现，带着教会的祝福跟财物一起去看望弟兄姊妹们，来帮助他们的难处。或者说有某人病了，某某弟兄现在不能生产，他的妻子专心照顾他，因此家里缺乏，弟兄姊妹做了一点补给营养的东西给他们吃，使他病里面能够得到一些安慰，也真正叫身体好一点。所以这是救济的工作。那么当然这些工作可能跟灵命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这些也都是从灵里面发出来自然的反应，绝对不能够定规成为一件工作来做的。假如今天教会有这样定规，某某弟兄生病呢，两个礼拜以上才去看望，两个礼拜以下呢算是小病，这么一来当然是很有实际的这个智慧在里面。因为如果每一个病都要劳动弟兄姊妹去做菜的话，可能教会就没有那个力量，所以分配在最需要的地方。可是往往你把它变成一种教条的时候呢，去做的人并没有爱心在其中，他只是说，哦，教会要我做点吃的给弟兄姊妹，好，我做，他最多是甘心乐意的做，他所明白的意义呢，就限制在这里了。那么如果他把它当作一个责任来做的话呢，这个看望本身，照顾关怀神儿女本身意义就很少了。所以呢，我就说关怀的事工介于两者之间，它又是所谓事工，又是所谓圣工。 所以这里呢，这个参与侍奉的人一定要很清楚知道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也需要晓得关怀并不是所有属灵的事情，因为还有讲台，还有教导、主日学这些事情。那所以我们呢，一方面尽心竭力的做教会所安排我们的工作，一方面呢，要很谦卑的知道说我所做的不过是教会圣工的一部分而已。那么这样子呢，我们个人一方面呢有分寸，也尊重别人侍奉，那这样子教会就会和谐起来，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好。那么讲到这个义工与教会的关系，底下第二点呢，我们就要提到这个人选怎么样来训练同工们来做关怀的工作，做团队的关怀。很显然的，没有人就没有工作，有了人不一定就有神的工作，而是可以把他训练，看看呢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被神所使用。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选择人来侍奉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榜样，他选择十二门徒的时候呢，他是上山呢整夜祷告神，那么最后选了十二个门徒。当然你不要说，你看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个背叛他的呢，这是神的定旨先见，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总希望呢，我们所选的人是对的人，因为我们要花时间栽培他，就希望他在栽培之后呢，真正能发挥功用，是当初我们所盼望的，在教会里面呢，能够在同工的关怀事情上面发挥他一份的工作的力量。所以这里呢，选择人来侍奉，头一件事情呢，我就想到要清楚的知道这个人他的属灵光景如何，包括两点。第一点，他是不是清楚的得救，因为若是他还没有清楚得救，我们把他训练好了去做关怀的工作，对他自己来讲我们是害了他。怎么说呢？因为他以为自己已经清楚主的救恩，从来没有想到他还不认识主。那么他所做的呢，是我们教导他一些在爱心里面的关怀呀，那这很可能他是天然生命中间的关怀，而不懂得属灵的事情，所以有可能我们害了他。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如果呢他这个属灵的光景在属灵得救这层面呢不清楚的话，他也不会去帮助别人叫他进入信主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我们所带进来侍奉的人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他至少得救了。那么有很多人呢以为这有个基本的条件就可以了，说啊得救了，你已经信主了，可以来侍奉了，还不要看他灵命上的表现有没有追求，看他灵命上面有没有长进，因为这件事情表示他的生命呢是不是活泼的，可以在道理上面讲清楚了，因为教人信主呢有很多道理讲给他听的。那么至少呢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那里所讲的话，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好了，有人就这样子一样画葫芦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他祷告我相信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祷告完了他说好了我已经得救了，是不是这样情形呢？当然我们从经验中间看见，从生命里面的改变才是最确实的证据。那么如果在一个弟兄或者姊妹身上他要进入侍奉，却看不见他灵命上的长进，看不出他生命的改变，就跟他自己讲得救没有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分别。如果他自己口里说我得救了，但是却没有真正的看见他生命有信主的样式的话呢，这个也不行的。他呢可能会很懂道理，将来呢在侍奉中间讲一大堆道理，却不叫人得到帮助。所以这个救恩跟灵命呢，是我们头一个需要检验，看看带进来侍奉的人中间是不是合乎规格。我就是说他要清楚得救，而且呢他生命的改变，最好呢再看见他在属灵上面有追求有对付。如果一个人说信主了，从来没有看见他呢在祷告中间爱主的表现，在读经中间读圣经的亮光，在跟人做见证的时候看见他的喜乐跟荣耀，甚至呢他祷告认罪，如果这些东西都很可疑的话，那么这个人呢也许暂时你不能够带他进入这个在看望中间在照顾在义工的关怀同工的关怀上面呢，可能要暂时慢一点，不要叫他那么快的进去。这个点说了以后呢，第二个要考量的问题就是说他本人呢对于教会的各样侍奉是不是有参与感，他对于看望的工作对于关怀的事工有没有负担，还是呢他在那里闲站。我用闲站两个字呢立刻就想起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所说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是葡萄园的主人，他在那里呢就呼召人进园里面做工，有好些人呢早进去有一些晚进去的，那么有些人呢到了游出的时候还在那闲站，圣经里用闲站两个字。那么主人问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进去做工呢，他说没有人邀请我们进去，我们就只好站在这里闲站。 所以现在呢，你是邀请他进入葡萄园做工。这个时候呢，你要看见他是不是有真正的参与感，对于这个关怀的事工呢，是不是认为很重要，或者说呢，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很深切的一个真实的负担。不然呢，你叫他来做一件事情，他不认为很重要，他就不会很起劲的做。如果他的心呢，一心是在想怎么样可以上讲台有一点表现，那我不说这是对的了哈。他上台呢，要唱诗歌，要带领聚会，甚至还要讲道。那么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他就认为呢，这个看望弟兄姊妹们、关怀的事工不是很重要的，也不是需要很多恩赐的啊。我有其他的恩赐，我做更大一点事情，这个工作你们去做吧。那么如果这样一种人呢，我不是说他就不可以领诗，不可以讲道，不可以做主席，不可以带领聚会，也可能真正主要他做这样事情，但至少你叫他去做关怀的事情上面，他就没有负担了，他就觉得大材小用了，甚至呢他不跟你好好做。这些情形呢，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要看得清楚，这个呢是很重要的。这里当中呢，也是我们对于弟兄姊妹一种教育跟一种栽培的过程，让他知道这个事情重要。那么第三呢，才是考虑到他的才能跟恩赐的问题。当然如果有一个唱诗班，你绝对不会找那些五音不全的人来参加唱诗班。如果你今天在教会里要请一个人做讲道的记录，当然从前呢是用手写，现在呢可能做录音带，那么你总不会找一个不会写字的人，或者说文笔很差的人来做文书的工作，你也不会找一个对电脑或者说对于这个录音器材一窍不通的人来跟你做录音的工作，这样你是搬砖头啊砸自己的脚，这个是不通达的。所以呢，从才能从恩赐来看，这个人如果他有组织的能力，他会知人善任，或者说这个人呢他有一种恩赐，他看见这个属灵的事情呢他会记住，他也会去分享，他有这种恩赐的话呢，讲话讲得很清楚，他可以叫别人得到帮助。看望中间呢，讲话的恩赐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个讲话的恩赐呢，还不是说讲话有恩慈，就是说他的话里面待人有恩，对别人有恩典，不去批评别人的，而是能够欣赏别人的好处。那你想想看，如果去负责教会里面关怀的同工，他们呢是到处只会挑人眼的，会批评别人的，会看见别人做的不对的，那么你想他去看望会受弟兄姊妹欢迎吗？如果他不受弟兄姊妹欢迎，你怎么盼望弟兄姊妹给他开门？他即便有再大的知识，有再多的恩赐，会讲道，他在讲台上讲就好了，弟兄姊妹怎么会迎接他到家里去呢？所以这些话语的恩赐或者说讲话的技巧，那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那么第四个点呢，就是考虑他的人品跟个性。这个人品比个性还要重要，如果这个人是可信任的，弟兄姊妹们就会接纳他。如果这个人讲话向来是模棱两可，或者说他讲的话呢里面有很多的是不透彻的，很多时候呢是不明朗的，讲话都是讲一句话避三分，说几分在里面不让你知道，这样的情形呢，人品上有一些这样缺陷，或者个性上有些难处，他呢根本就不喜欢跟人交往，你一定要他去做这个关怀的工作，他怎么样都做不好，而且很努力的去做呢果效很差，这样的人你就索性用他在别的地方。他也许一个人关起门来会很认真的来跟你把录音带抄出来，抄得又快又好，但是你叫他在人面前讲话呢把他难死了。像这些恩赐，像这些个性，那我们就需要有一点分辨，不要是随随便便的就找一个人来侍奉。当然了，说到个性又回过头来跟灵命有关系，因为个性是可以改变的，灵命长进的时候呢可以越过我们个性上的不足。有些人生来是很害羞的，不太愿意跟人交往，也不敢跟人接触，在陌生人面前呢还没有说话脸已经红了，但是这一切都会改变的。如果他属灵生命因为仅仅依靠耶稣基督的关系而被他的爱所摸着，他里面真是有负担了，他自动愿意去看望别人，那么这个呢他个人的难处我相信他可以胜过，因为属灵的生命跟我们的个性本来就有关系。我就认识一位弟兄，他本来年轻的时候呢不喜欢跟人讲话，因为他觉得他讲话很笨，别人都听得不高兴，他临时也没有机智，讲不出什么好听的话，但是呢信主以后，爱主的缘故，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慢慢的真实的负担就胜过他个性上的退后。现在你叫他去讲话，他站起来就跟你讲，很多时候呢稿子都是一面讲一面心里面就筹划好了，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清清楚楚跟你讲出来，那么这个呢是很有恩赐的人，那么也是他个性上的改变使神可以用他在不同的地方来服侍他。那么说到个性的地方呢，我要提出一个警告， 如果教会中有很多人自动自发起来做关怀工作，有些人是不合适来做关怀工作的，并不是说他没有爱心，而是他有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喜欢来往传舌，喜欢东家长西家短，把话传来传去的人，这样的人千万不可以让他去做关怀的工作。我就知道在我从前所服侍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姊妹真的很有爱心，但是她一面有爱心，一面破坏她自己所做的工。她去的时候很有爱心，在走的时候呢，把那家的问题带到第二个家庭去了。所以她一方面去帮助那个家庭，转过来呢去破坏了那个家庭，人家都知道她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来往传舌大嘴巴呢，是千万不能安排她在教会里面做关怀的事工的。切记切记，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到后来有弟兄姊妹来问我的时候，我需要跟他解释，这不是我派去的，你们呢需要接纳他，他有这些毛病，爱他就好了。他所做的事情呢，你们要有分寸，他所说的话你们要拒绝听。那么这个呢，把我弄得很多的麻烦出来。我今天讲的时候就告诉弟兄姊妹们，有些人是不合适去做关怀的工作的。好，这些人选在神的面前，我们考虑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个人的好恶在里面，因为他跟我的关系特别好或者特别差。但是呢，如果心中有一些芥蒂，不能够彼此同心，好好敞开来交通的呢，也是会造成在一起侍奉的困难。这个呢，应当是为了主的缘故，经常对付，常常对付掉，最好没有哪一个人跟我们有特别好的感情，或者我们里面心里对他特别过不去的。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考虑就自然会比较公允，比较会准一点，这样子你所选的人呢就不会太多的难处。好了，我们大概看见这样一幅图画，你认为他可以做关怀事工的人呢，第一，他的灵命要不错，第二，他对于教会有参与感有负担，第三，他也有一些好的见证，他有一些才能给人看得见，他是有话语上的恩赐，那么第四，这个人人品不错，大家能接受他，对于他所说的话呢也都相信，这样的人呢，好了，我们可以单独的跟他们交通，把他们心里的负担呢，大家讲清楚。说现在教会呢有这样的计划，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起来做关怀的工作。那么我们经过祷告的时候呢，就觉得你应当可以受这样的训练，将来希望有一天神的恩典高油涂抹，带领你来做一些教会关怀的工作。这些话呢，需要给他一点时间，不要急促。要引人进入侍奉的时候，总要给他充分的时间，不是说我今天点名就征召你了，连神呼召人都给他一段时间，经过祷告清楚以后才答应神的呼召起来侍奉主。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选择侍奉的同伴的时候，选择这些基层的干部的时候呢，需要经过一些时间，我们需要时间，他也需要时间，一直到经过祷告之后呢，愿意接受负担才进入侍奉。好了，一旦要进入侍奉，我们就讲这个训练计划怎么样。有好几种训练的方法。第一个呢是比较正式的训练，意思就是说我有整个的训练计划书放在你的面前，教会需要训练十名探望员，或者训练三名导师，训练一个联络员，训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情形。那么这是一个整套的计划，你说某某人资格责任是什么，你把它都列出来，那么再来大家训练，这是正式的训练。其实我说呢，这个正式训练呢，好像我们今天神学院这样也是半正式的训练，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遴选的条件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缺少甄选的过程，但是讲的课呢却是一种比较具体的，比较组织好的讲给大家听的。但是还有一种训练是不知不觉的训练，这个呢也是主耶稣基督最喜欢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职的训练。我的意思呢，主耶稣训练门徒有两部分，一个是在职的训练，带着他们出去，好比带他们出去经过一个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忽然两个雷子就冒出话来，因为那个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两个门徒就说，夫子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吧。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就说，嗨，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害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因为呢，他们光光看见以利亚那个威风呼风唤雨，他祷告呢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那五十夫长，所以说你要我们也这样做吗？他们也不想想自己能不能叫火从天上降下来，但是他们相信主能够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所以他们说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认为他们自己可以做得到。那么主呢就借这个机会教育，所谓机会教育。那么这种非正式的或者说没有预先计划好的没有大纲的这种训练课程可能更实际， 所以呢，今天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做训练工作呢，应当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很清楚的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训练你来担负同工关怀的责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环境中间最好有导师的制度，一步一步的呢，看见他有什么情形，发生什么状况，就立刻就在那个当口呢，对他说一些最要紧的话。当然这些呢，就是要看训练的人自己本身的经验如何。在有经验的人来讲呢，我相信这种在职的训练，临时的训练是非常活泼的。但是如果在一个没有很充分的预备情形之下呢，就让弟兄姊妹们去侍奉呢，也有相当的危机的。所以我觉得两方面都需要，一个是有固定形式的，好比说一个礼拜开一课，那么这里呢就不一定要照着我今天所讲这些大纲跟计划，因为我这里的内容不太多。你要真正训练怎么样做牧养的内容呢，前面我们讲的一些负担跟讲的这些原则呢是可以用，也许你可以用读经的方式跟他一起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很多讲到关怀牧养的工作。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训练，这也是我想到呢，我们国内的同胞，也许您在做牧养工作的时候呢，你手边这些资料不多，最好的资料而且最有把握不会错的，我可以推荐的呢就是圣经。因为在我们的经验中间呢，圣经上的话是非常实用的。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往一个方向去说，我现在读圣经的目的要帮助我们怎么样做好关怀的工作，那你就会看见圣经里面到处都会有这些需要的地方出现。那么再说的具体一点，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这个书信里面，所谓教牧书信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再说的多一点，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侍奉，他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他所带出来的问题跟难处解决的方法呢，也是我们很好训练的材料。那我已经说过了，如果正规神学院的训练，它不是一定立刻为了训练关怀的同工，但是三年的时间把他圣经神学的基础弄好，把一些基本的新约的书信读过一些，也就是在这个训练中间呢，慢慢的把弟兄姊妹们带到一个地步，能够有一些具体的侍奉的基础了。所以这些正规的训练，正式开课的训练，要看大家有多少时间，并且有多少师资，那这个呢不能强求。因为如果当地很多弟兄姊妹们虽然有热心，也有一些很好的属灵生命，但带领的人本身没有受过很好的装备训练，你要求他做这样的事情本身也是很困难。当然我愿意您来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这是一个长期整体的计划。那我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教会需要有一点点正规的组织性的训练，因为如果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受训练的人也不知道他跟没有受训练的人有什么不同，那么他怎么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呢？所以往往呢，教会里面是一种比较固定的门徒训练的方式，就是说好了，这几个人呢，我约他们每一个礼拜来谈一次，在一起的时候呢，除了分享我们个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所碰见的自己的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问题之外呢，有一点点在一起读经祷告追求的时间，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训练。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在侍奉的时候带领他了。这里呢，我两个都讲得很不详细，因为根据每一个教会的状况、个人情形跟度量不同而需要有所调节。啊，关于训练方式跟以后的跟进呢，我想我们下次还有时间来继续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了。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您现在所听见的是教会关怀事工，我是周同培，再见。